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前阵子呢，有一个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就是呢，某一家。旅行社呢，他们的富国岛的行程呢，然后导致很多客人在当地是被放生的。当时其实我有一个好朋友呢，他也是这一团的领队。当然我也尝试着邀请他来节目，但是他说不是很方便，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呢，就是留点名声要给人家探听的。所以其实呢，领队呢在整个的旅游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你今天遇到了这样子不是很适合的旅行社的时候，领队是会很辛苦的，甚至最后呢可能是白忙一场，又领不到你该得到的报酬。那其实呢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点的。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呢两位领队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呢，就是他们在担任领队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呢得到团可以带的，以及如何找合作的旅行社。欢迎今天两位来宾 Kimmy 跟 Aaron。
Hi, First, 你好。
不是 First, 是 Firas。
Firas,
我讲 Firas。
我刚刚听了 First,
重新再一次。
没关系，我觉得很好。
我是气音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在打 Firas 的时候，那个自动选字都会跳 First。我是很常被人家叫 First 啦。
那 First of all, 我首先要讲的是你说我们要慎选旅行社对不对，我们其实每个工作都一样，要找到一个好的老板齁。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家旅行社就跟那个电视台名字很像的那一家哈，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一个呢？因为这个沸沸扬扬的新闻，还好，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是，后来我们没有加入了过年的时候出这个团的团队。
但是我听说，就是呢，该团的领队也是你介绍去的。
对，都是我介绍去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一开始在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朋友介绍过去的。为什么会去到这一家来工作，就是那边的 OP 是我合作的旅行社的 OP 过去那里上班的，然后他们就需要领队，然后就问了我们，然后我们就说哎 OK 啊，因为既然是你介绍的，那当然就是比较安心。所以后来就接了第一团，我就接了他的去苏梅岛的工作。因为我刚好接这一团苏梅岛，老板说因为我们的这个服务算是他觉得不错，所以如果这个人数上面如果不满20个人，还是会给20个人的薪水。
哦，就是有个基本保障。
基本保障，对。那我就想说哎，不错啊，他既然给你基本保障，那表示说这家公司是有制度的，然后也愿意给你的员工一些最基本的一个工资嘛。好，那我们就顺利的出发，带了一团苏梅岛回来。但是我有听到我的另外一团的一个朋友，女生的领队，她带的是岘港的团，她就说什么很多状况啊，饭店也没有弄好啊，都是临时那边瞧啊，东瞧西瞧。但她那团也是就这样就回来了嘛，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状况。那我就想说，那可能就是特殊的情况。所以我就完成我第一团在这家旅行社的工作，他又问我的第二团的工作。那第二团的时候就觉得比较奇怪，很多东西都不确定。那第二团的是一个公司的旅行团，一样是两团，一样都到苏梅岛。
哦，算员工旅游吗？
对对，员工旅游。所以对我来说哎，我已经也驾轻就熟了嘛，就算再出什么 trouble 都 OK。 但是这一团回来时候，他给我的领队的这个费用他就延迟了。
延迟多久？
因为他之前第一团的时候，他就是一回来马上就手机拿出来转账给我。那我只是觉得说这家公司也太妙了吧，怎么会给钱的时候给我们的服务费是直接从他私人的手机转账给我。
很怪耶，这应该是公司账户给你吧。
对对对。然后呢很妙是他就会转头就跟他说 BossBoss 你的卡给我，要给领队薪水。然后我想说什么钱都从 boss 的卡这样转。 然后就觉得反正 有给我钱就好，我就也没有太特别在意。后来这个第二团要再出去的时候，因为我都会对资料嘛，说客人住哪里我住哪里，结果后来我就说请问一下，那我的住宿在哪里？
没有帮你订啊？
没有订，他没有订。然后他就说你放心啦，你过去我们会帮你订好的。那我就想说，那个第一团很顺利，第二团就只差一个我的住宿，可能 OP 在算房间数的时候少订了一个。好，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没关系，你出发当天给我订房的记录就好。真的也是有在出发的飞机起飞前有给我的这个订房代号，也都付钱。那我就想那就出去了。然后后来到了当地之后呢，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旅行社跟当地旅行社都会有一个地接合作嘛，尤其是在泰国这边，它不是一个输入盖的概念哦，所以当地旅行社我就说我们的行程怎么样，就开始跟导游对嘛。然后导游就说没有，你们那家旅行社按摩自己订啊，餐厅自己订啊。我想好奇妙的一个合作方式那一定就是旅行社想省钱，他就自己订他自己可能需要的东西。那我觉得也 OK 省钱，但是就会产生说 local 跟台北这边有些东西会冲突，或是台北这边到底付钱没付钱他也搞不清楚。那我看不是说有两团公司团吗，他的第二团表上是写含按摩，结果我一去的时候，然后导游跟我说那按摩钱谁要来刷卡，我那头皮一阵麻说
还没付啊。
对，那我那想说不可能啊，这是人家公司旅游团，怎么可能叫他们自己，如果上面写就一定要就公司付。那就在询问了台北之后说台北付台北付，因为台北自己定的嘛。 OK， 那我只觉得这公司怎么每次都交代的不清不楚的那很多东西就是自己操作这样子。 OK， 然后我就不由他就完成了这个两团的公司团。回来的时候他的薪水，刚才不是说他薪水很晚给我吗？
对，
那我就问说可是你上次不是直接就卡片就转账了吗？他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有制度要流程，所以要从会计那边要申请流程的。我想哇塞，这家公司有规模嘞，
突然进步了耶，
进步了耶OK， 那也合情合理嘛，说得过去。他说那请问一下要多久？他说就是大概两个礼拜吧。他说两个礼拜好像也是可以接受，
可接受但不太合理，因为其实呢客人的钱其实早就全额都付掉了，所以 suppose 领队回来就要结给我们了。
对对对，我就想说好吧，两个礼拜就两个礼拜。然后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就又问了 OP 说请问一下我的钱什么时候汇给我。快了快了，再跑了等 boss 同意，等 boss 那边一直等 boss， 等到就是一个月后他才终于汇给我钱的，因为他在问我下一团的。
你再不给我就不接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我又问想了一个题外的插曲，就是因为我在第一团接的时候，因为他苏梅岛是需要在曼谷转机的，然后他们呢很奇妙，这个转机呢订了两本票。
为什么转机订两本票？他不同航空吗？
不同航空，因为从曼谷飞苏梅岛是曼谷航空，那台北飞到曼谷他们订的是华航。但是因为其实华航跟长荣跟曼谷航空都有签一个合约，就是你当初在买票的时候你只要一起买，行李就会直挂到苏梅岛去。
OK，
对，他很奇妙，他们分开来买票，我也不懂为什么。好，我只有跟他说那你回程的时候从曼谷回台北这转机时间太短了，因为你买两等票就是苏梅岛到曼谷你要去把行李拿出来
重新 check in，
重新再去国际线再 check in，你的转机就只给我一个半小时，
绝对来不及，
绝对来不及。然后呢那一趟回来呢我真的是卖了我的老脸，飞机降落在曼谷的时候呢5:25要起飞回台北的华航的班机，我降落在曼谷的时候是4:30。然后呢我们就带着客人冲冲冲冲要去领行李，把行李转盘拿行李，那时候已经大概快4:50了吧。我就跟曼谷航空说行李什么时候要出来，我们要转机回台北。你知道曼谷航空的跟我讲什么吗？
讲什么？
他说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不是等行李，而是赶快冲去华航的柜台办 check in。 他就让你选择放弃你的行李直接去 check in。 我那时候我就一阵又头皮发麻，但是我很冷静的深呼吸之后，我那时候有跟客人一起睡，就跟我室友说大家的护照全部给我，你们留在这边拿行李。室友你知道我的行李长什么颜色，帮我拿行李，我现在把大家护照先拿着冲去华航柜台。我就把整叠护照就手刀冲去，因为5:25的飞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华航可能班机延误了，所以柜台还有人。我冲去我们这一叠，他说你们人在哪里，我说还在等行李。 他就开始帮我办手续，然后他说那你们人来了要赶快告诉我。然后后来还好是大概5:05的时候，他们都陆续拿了行李过来了。这时候他们在办的时候，我又很不要脸的跟着地勤讲说，你可以给我 first train 吗？因为 first train 从那边穿过去直接就可以到登机口，不到5分钟。然后他刚开始还想说不可以啊，你们是经济舱不可以有 first track。 然后后来他搬到第三个的时候说全部过来，全部都过 first track。 所以那时候还算蛮积阴德的，然后有帮忙，所以全团就顺利转回台北。所以我这时候就回去跟他们的线控说，你下一团不买一本票，我绝对不要带你们公司的团。所以这是我忽然想到一个题外插曲。所以后来的我不是说一个月之后才给我薪水吗？然后我也是跟他说，你们下次如果薪水不先给的话，我也不要带你们团。对。然后他说不要这样子啦，什么怎样的，就说公司流程啊什么之类的。那因为我这个人就是
也不缺这点钱。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很容易忘记。然后耳根软又过了一阵子又问我说，你要不要过年我们有一个包机，我们包机是宇宙人包机。哎，宇宙人的包机哎，不错耶，齁，大家都想坐宇宙人的飞机，过年去富国岛，我们这样找你的朋友一起来。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哎，好像不错，所以就开始就东问西问，就问了还好他也没去的一个苦主
Kimi 吗？
Kimi
就是我。
对，我就问了他还有另外其他的人。好，我们就说哎，好好，那就来去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讲好了嘛，就是过年前就留时间下来。
对，时间都留给他们家了。
对，电视台旅行社。后来呢我们就想说那时间快到了嘛，总是要给我们一些资讯啊，比如说多少人啊，什么
行程啊
分房啊什么要给嘛。就在那个前一个月我就问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啊，什么包机没有包到，所以改成另外两家，月竹跟月捷。对，然后我们讲说啊，可是时间就乱掉了嘛，所以后来我们就说那时间可能重新要再选，所以我们就说那就先暂时不要。但是他还是希望我们去，所以他就又找了另外一批你的朋友，你认识的。
不是你找的吗？
我找的是另外一个，他又在找他们。
哦，
对，因为大家都会想说有工作就互相介绍，所以源头是我啦，源头是我。对，然后呢
你这始作俑者。
对，我找了那一位叫 Ten 嘛， Ten 再去找其他的人。然后后来呢因为他们时间一改了，所以我们就所有的重新要排嘛。后来去他的公司重新开会，一走进他们的公司，他们公司搬到了在那个新生高架的旁边，装潢很漂亮。一走进去想说哇，公司赚钱发大财，规模越来越奢华风。然后因为他都主打海岛品牌第一名嘛，什么马尔蒂夫啊各种海岛的国家他们都有。然后我就想说哦，那应该不错吧这家公司。然后我再走进去的时候人都跟我之前看到的不太一样
啊，人人异动
异动。然后我就走进去，我忽然有个感觉说怎么这些人都穿着黑黑的衣服，戴着金项链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家旅行社怎么一种黑道的气息。但是
兄弟，
对，就是我说不出来一种那种感觉啦。对对对，那说怎么跟我们平常去一些合作旅行社那种气氛氛围不太一样嘛。好，没关系，我们就坐下来再来讲新的安排的航班跟时间。 OK， 我们就这几个带七八个就坐下来。那时候因为我之前不是说我常去带苏梅岛嘛，那刚好他们老板有一个 VIP 的团需要一个人去带这一团 VIP 去苏梅岛，所以我就只参加了会议，但是我没有加入富国岛，然后我是去带苏梅岛。 OK， 那我就边听他们富国岛的一些什么航班啊规划。哦，那个副总啊还讲得这样振振有词哦，什么几号飞几个团，好，就开始排下来，来大家来认领，好，看你哪些时间是可以的。然后还加了 LINE 的群组，好，说哦，我们就是我们这一群哦，我们就是去富国岛的领队们。然后我就说哦，好好，因为我想说很多都我介绍去的，我也加在这个群组里面，好，所以他们发生事情我都很清楚。然后就开始好，那我们就大家不是认领好这个团了吗？OK， 那我们就等出发前一个礼拜或前几天给我们资料嘛。好，我们就各自回家。大概又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没有没有，因为隔天他们就说那个航班好像有问题，然后要大家等，就是你认领的那些日期都不确定。
这很不合理耶，因为领队为了你把时间都空下来了耶。
对，就可能是隔天还是什么时候，他就说啊，之前讲的这些日期都没有了，重新再开始，因为跟航空公司谈的包机又有状况了，我们会再通知你有哪些日期，大家再来选。 我就默默看说这也没办法，因为就是包机可能没有谈成功嘛。好，又再过了一个礼拜，然后他就公布了几个日期出来，因为后来那个 Kimi 就可能自己刚好也那个时间没办法配合。
嗯，没有，那时候我觉得他们
非常
的奇怪，因为在这之前那个 Aaron 有介绍我去他们公司带两个团，然后都没成团。
哦，
那没有关系，但是都没人通知我。
蛤，这个不对，这样不行，
是不是？我就是早早就把时间空了，然后呢出团前一个礼拜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料或什么都没有。
然后是你去问他才告诉你不成。
对，然后我就问说请问这一团 Aaron 有帮我问吗？然后他说这一团早就取消啦，没跟你说吗？那个时候连续两团都这样。哦，我就觉得我再也打死都不要带他们家的团。
他们都一直放鸽子，然后也不会通知你。
对，嗯，但是因为他帅嘛，我们就都答应他去带富国岛。可是他去开会之后就陆续有人在群组问一些问题，说什么班机的问题啊，然后票的问题啊，反正就是各种各类的问题。然后你都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公司应该用好好，怎么都是领队在操这些心，
主动的发问。对
对，其实在这个之前他们有跟我要那个护照跟那个领队
证，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要办新的护照，我就跟那 OP 说，我说欸，那个我先给你领队证，然后护照我12月办好的时候我再传新的给你。然后他就说 OK， 然后12月呢，哦，他们应该是9月还是10月就已经把我们拉进那个群里面了。然后到12月的时候我就问了那个 OP， 我说欸，我护照办好了，我要传给你吗？这位 OP 就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已经离职了。
所以他们的内部流动也是很快，然后也没有交接的很清楚。
对，完全没有交接。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要考虑一下哦，因为太奇怪了。
对，就这家公司的操作模式有点怪怪的。然后那时候，嗯，因为我后来不是答应他的苏梅岛嘛，然后就在观察富国岛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富国岛第一个就是跟航空公司航班都没有谈确定，那你怎么卖给客人？他已经把客人都收进来了，但是没有飞机也很奇怪。嗯，因为我那时候就也比较有点在看戏 的样子啊，就说
看戏
啊，基本上喜欢做啊，喜欢的啊，终于有航班了，
有
对，有航班出来的，然后呢，有其他的新的领队也加进来了，
对，
好，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欸，那就顺顺利利，这样就 OK。
对对对，因为大家就填那些，他可能缺五个领队，然后就有一些人去填，
大家都会想说啊，有工作就互相介绍嘛，就陆续一些领队加入哈，
对
对，那但是没想到就是说，哎，欸。这是出发时间都快到啦，
十二月底的时候，
而且又快过年了嘛，大家都会有安排自己的事情，还有就是想说从除夕初一初二都有出发的航班，怎么到了前三天都还没有资料下来，都没有说我这一团是多少人坐哪一个航班，然后就在群组上发问，群组上都没有回复。哦，
啊，群组的发问会让你头皮发麻。
对，
因为二月十号要出团，二月七号有人在上面问说，请问我们是跟客人睡同一个饭店吗？跟我刚刚一样的，跟 Aaron 遇到一样的，请问服务费有包含在团费吗？
对，
因为有的客人说有，有的客人说没有。
啊，
是不是
标准也不一样？
对，标准不一样，有些客人的团费是含的，有些是不含的。
对，
然后但是他也没做出一个表格来给领队说哪些人是含哪些不含，
这样领队怎么收钱呢？
所以就一团混乱啊。对，然后后来一直到了小年夜，因为除夕他有一团出去嘛，好，那因为除夕那一群的领队是我不认识的，我认识的是初一出发的领队，他就一直问问题，一直问到除夕那一天，他说哦，副总说下午会给我们资料，然后我只想说初一要出发了，除夕大家要过年吃团圆饭，怎么还在弄这些啊，超妙的。然后那个当团那一团有个领队还问我说那我怎么办，怎么处理万一有状况。然后其实我还是有一个给他一个建议，说在我们有跟这家旅行社签一个服务契约，如果他也没有公布你说他不出团，我们还是得去机场。
对啊，
哦，因为他是要出现在机场，但是就是很怕说他们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引爆的炸弹在哪里。嗯，我本来很想建议他说你要不要去跟观光局稍微报一下备案一下，可能有这个状况，万一有的时候他们比较好接手处理。所以他就说可是这样子会留下个记录也不好，哦，所以后来应该也是没有去备案。但是呢 在除夕那一天被丢包的新闻就出来啦，那整个就爆开来了。他说那怎么办，那个除夕的就被丢包了，在机场没有司机，没有巴士，没有导游来机场接他们。然后他们就说老板正在跟当地的地接旅行社在协商看怎么样，后来才知道说是没有付钱给他们。对，那老板就说有我们现在紧急压了一个本票过去，那让地接来接人。那后来呢，到了好像我听说了，就是到了五六点，当地的越南的旅行社就有真的派车来接了。那我说那你们初一的这个怎么办，他说因为除夕的已经又顺利开始运作了嘛，那初一的就也不能说不去啊，所以他们一样就出发了，但是还是抱着非常忐忑的心。那时候听那个现场领队算是现场直播，就说因为越南的旅行社是说答应给他比如说一段时间让这台湾这边老板把钱兑现、哦、所以他们初一的团初二团才又飞过去嘛。可是没想到到了他们的第三天，他就从他们跟当地地接老板的对话当中就说他都没有付钱，我们再不忍了，我们决定要放团了。他们很可怜耶，真的。然后呢，那个当团的领队还问导游说那怎么办，那个我们今天晚上要住哪里。当地的旅行社说我现在只帮你们照顾客人，你们的自己去找，
就是领队都没有任何
保障，自己去找你们要住哪里要吃什么。
我听了我那个朋友分享，就是客人还问他说那领队你住哪啊，你没地方住，那你要不要来睡我的客厅。
后来呢他也是跟我说客人真的是非常好，我觉得我们这个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因为他们五个人去嘛，然后他们有三间房间，他们就让出其中一个房间给领队来睡，然后另外三个女生就因为他们有个房间客厅非常大，他们就让三个女生的领队睡在客厅。所以你看这家旅行社是不是都很不负责任。
而且我要说实话，就是呢当你今天客人在当地遇到这种状况，你这团是不用收小费了，根本不用想，绝
对
收不到。
没错没错，
所以等于领队他把他最重要过年精华时段留给了你、
嗯、
但是呢这一团等于他是做白工，
对，
一毛钱都拿不到。然后呢同时他又成为夹心饼干，在客人与旅行社以及地接中间他怎么做都不是人。
而且过年的期间我们出去的其实薪水并没有像有保障的什么过年期间 double 啊，领队工作反而是没有，是一模一样的钱、哦、都留了这么多时间最精华的时间没有跟家人相处，然后出去带团，那这家旅行社竟然这么的不负责任、哦、那这个同时听众朋友，我是不是正好在苏梅岛带团，
对，
因为 我答应的是苏梅岛的嘛，
我们都好担心他回不回得来。
所以你苏梅岛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他是同时正在苏梅岛，
我也是同时正在，我是初二出发的，那出发前我就做的比较详细的调查，因为我很怕说我同样是这家旅行社出的那会有同样的状况，所以我就一直在跟富国岛的领队们联系，然后也问了我在苏梅岛的地接的旅行社，我呢就先把我的航空公司定位记录给查了一下，哎，还好客人的机票也都付钱了，我的机票也付钱了。再来就是客人的饭店的部分，我就请地接，还有那个时候我比较常去比较熟，就请导游帮我问一下这两家饭店
付钱了没，
付钱了没，哎，也都付钱了。哦，那我就想至少机票酒店都有了。再来就是因为我没有跟客人住在这么高档的白羊区跟 W，我也请那个地接帮我问这家旅行社帮我另外订的这些小旅馆有没有付钱，哎，还好都付了，那我就比较安心想说就算地接旅行社不接，我也是可以带这些客人在苏梅岛
机加酒
玩，然后坐嘟嘟车坐计程车这样都可以。好，所以我就也就出发了。那出发的时候当然客人呢听到这个新闻都会说那我们这样安全吗，我说你放心放心，机票跟酒店都没问题的。那也还好是因为这家地接旅行社还算是蛮给面子，
有道义了，
应该有，对对对，我是说有道义，这个蛮有道义的，就是他也是来机场接了，那只是他接了以后就跟我说哎，那个新闻这个事情，我就说因为他是旅行社老板，我说姐姐这家旅行社有没有欠你钱，他说有，也欠了十几万，他们都拖拖拉拉的，每次付钱都付得非常的慢，也欠了十几万，这一团的钱也是要之后才能够收。那我就说那个姐姐我不确定你拿不到的钱，但是呢如果现在这个团需要你另外付钱的地方，我是建议你不要再另外帮他带电。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出发前呢、啊、我也是非常晚，我是出发前一天的晚上这家旅行社的老板才打电话给我， 我之前在群组上问啊，在什么单位问他都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资讯，因为他竟然跟客人写的合约跟给我的合约是不一样的
啊。
就是他们呢含的餐，我们出去旅行团是不是应该至少有含餐嘛？
对，
也许有一两顿是自理餐没有错，但是呢他原本跟我讲是这一团的午餐晚餐都自理的哦，所以是不是很好带很轻松。我都想说哎，对啊，超轻松的，客人都自理自己去吃，我也不用管。到了出发他最后一天跟我说哦，这个餐都含。那你说哦，怎么又变含了？我就说那含的话钱谁出？你也说你本来没有变成有，那是地接要出钱还是我带钱过去？那我也是很聪明，就直接打到书面导给导游说这个餐费谁出。他说我们公司绝对不帮你出餐费，那你们旅行社为什么不让你把钱带过来直接就付餐费，为什么要我出然后事后再汇给我？然后那个地接就很聪明，就说他不要出。然后后来我们飞到那里之后，机场第一个就跟我的客人的那个比较负责这一团的客人，因为他是家族旅游，就直接跟那个大哥说，大哥我想跟你确认几件事情，这个餐的部分是你们刷卡付钱吗？因为我对钱都比较在乎。然后他说你们 boss 说我先刷回去再跟他请钱。我说哦哦，是这样子哦，怎么又变成是客人现场先刷钱再回去跟公司请钱？
这太奇怪了吧，我没有听过这样的操作，
超妙的对不对？很妙。那我就想说那 你是老板的 VIP 团，表示你们是熟识，你们自己瞧好就好，我只要跟你确认跟 DJ 确认这个钱到底谁要出这样子。
OK
对，然后我觉得也蛮妙的。我就跟那个大家长讨论完之后，那大家长还就说哎，来来来来，他就把因为是家族说来第一天来那个大舅舅出，第二天二舅舅出，第三天就是每天不同人来刷卡，他自己也在分散风险我觉得好。然后后来我就想啊，就瞧好就好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就这样也算顺顺利利的啦，很算顺顺利利的。然后我就说哎，那个大哥大哥，这个我们服务的小费这一团公司跟我说是我现场跟你收。他就说嗯，什么什么钱？我说就是司机导游领队的服务费每天这样加起来350跟你收钱这样，然后有五天所以一个人是1750。然后他就愣了一下，因为我想说他怎么愣了一下。那我跟导游其实当场脸都很惊恐，说万一他不给我钱，因为这次钱不是他事后回去公司请，示他跟我说现场跟客人收。 OK 好，那大哥就愣一下，也是蛮有礼貌的说哦哦，那当然当然当然当然，你们这边服务过年那么辛苦，就是看你们服务的好不好，我们就会给你小费服务费这样子。我说哦对对，我最后一天再跟你收。然后最后一天我就跟他们收了这个钱嘛，因为其他还有一些就说啊没有说啊，我现在只有泰铢可以吗？我说只要是钱我们都收这样子。 OK 好，就收了。然后呢也就这样顺利的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就很开心嘛，说哎，我们这团都没事，不像富国岛被丢包。好，
幸灾乐祸
不是，我就觉得我们就
很
算很幸运啊。
对，
好，那回来之后的大概隔了两天这位大哥就传了一个简讯告诉我说哎，我要去跟那个消保官那里求偿，你可不可以写一下你收了这个服务费的一个单据。哎，我们从来没有写过说跟我们团员收这个服务费还要写一个类似收到这笔钱的一个单据。我就是说 我没有写过这个，你有没有什么范例给我？哦，当我在疑问的时候，然后这大哥 又传了一个简讯跟我说，你看你们这个合约，你们老板当初是说这个是含小费的。哦，我想说天哪，这家旅行社怎么对客人的是一套，对我们的是一套，是不一样的。哎，
太扯了
太扯了齁，他上面是我真的看到他是写说团费含小费。我这时候又很开心的说真的感恩我那时候有收到钱，不然我可能也没办法回来再跟这家旅行社拿到钱
啊。好夸张，
就很夸张，就是他整个就是不晓得有几种版本的对内对外对客人的合约说法，所以这家旅行社的操作我觉得超级妙的。
真的，我觉得慎选旅行社对领队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不止客人要慎选旅行社哦，工作人员是需要慎选一个合作的一个公司。
对啊，你看你要出去连自己住哪都不知道，然后呢餐食在哪里都不知道，领不领得到钱也都不知道，这样子对于我们这种自由领队来讲风险真的太高了。
对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我还是同步的在跟富国岛这些工作的同伴们联系，他们都说他们不晓得那下一步要干嘛。有一天就是第三天的早上也是就是说大家都在饭店哦， 等到已经11点了，然后就说哦，有老板说要处理的钱马上要过来了，相信我相信我，他就会一直说相信我，我们11点半就派车就会过来了。我到了下午1点就说车子来了吗？还是没有。
领队真的不能做任何保证。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老板一直说有台北在处理，台北在处理了，对，结果后来还是没有。
那这个新闻最后就是他就说他无力赔偿，
嗯，
其实真的是消费者就倒霉耶，
是没有错啦，这个事情遇到了只能够看怎么去做后续的一个，看怎么样让这个团体回来，怎么样继续旅程嘛，或是什么的，那只能真的是事后回来看政府能够介入，然后能够把以后防范一些这样的类似事情不要再发生。因为说实在的，就是在过年的这段期间，大家在压现金的时候，不晓得他们怎么操作的部分有没有一个
现金流的问题，
对，不晓得政府可不可以察觉出来一些警讯，然后避免这么多的消费者受到无谓的伤害。
是，而且我们坦白讲，领队之间都是在互相帮助，那你今天帮朋友介绍去，结果又害到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朋友的友谊上面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他们有没有因此而恨你啊？
应该是不会啦，
因为我觉得大家也都是在互相希望能够为朋友有一个工作能够赚一点钱，
是
对，
那我们也不是说真的，
也不是抱着一个害人
的心啦， 对，不是抱着害人心，所以有时候也真的是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这个机运怎么，
但你应该要请他们吃个饭，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给 game 啦，他们很可怜呢。
那个吃饭当然是没问题的啦，但是我们也是有遇到好的旅行社的啊，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有好的旅行社，而且还有请我们去喝春酒，
嗯，
而且还有抽礼物，还有抽奖金，
哦，
也是有非常好非常棒的旅行社的老板。而且把我们当作家人来照顾一样，
而且就是连出差的时候呢，钱都是直接先到账，然后我们才出去，
对，
真的我觉得好的旅行社真的对我们领队也是很照顾的。
对对对，我们讲完的比较不好，我们讲总是要讲一些也不错的一些老板，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的钱会先给我们，就是把我们这一次的服务的费用在出发前全部都汇到我们的账户里面的，而且他给我们服务的工作的钱还是比较多的，
比平均值高很多，
高很高之外，嗯，而且他们非常照顾你，是三餐都帮你照顾好，
连 SIM 卡都帮你买
啊！对对对对 对，连 SIM 卡，嗯，而且比较好的老板甚至呢，他会想说，那你怎么去机场？哦，甚至连交通都会帮你想好，嗯，因为一般我知道我们的领队的去机场这个费用是自己要出的，
其实真的是看公司啦。
对
对
对, 对，
就是。我们可能今天带一个东南亚的团，也许我们的拿到的钱大概就有1万块2万块，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班机是那种7点8点起飞的话，你知道吗，我都是提前一天去机场，欸，因为根本没有大众交通。你看如果我又住个机场酒店，啊，然后几千块，然后或者是说我回来的时候是搭计程车回家又是几千块，我这团根本没有赚钱，欸，如果我还要买 SIM 卡，我还要买旅平险跟不便险，很辛苦耶，欸，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个行业应该要在一个善良的循环之下来去做，而不是一直在互相交价，然后就说，再怎么样低价都有人愿意接这个工作，我觉得反而是不好的循环。因为你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你拿到的薪水很少，你当然相对的对客人的服务上面，我相信绝对不会好到多好，只是维持在一个标准水准，
过关这样，
过关而已。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从业者他们比较老的观念说，啊，你们领队导游出去啊，你们自己去赚小费啊，自己去卖自费啊，你们都赚很多钱啊。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已经转变，不是这样的一个形态了。
而且我们有时候在卖自费的时候，客人他们早就网络上查好这个东西多少钱，嗯，那你自费你要怎么赚，根本很难卖嘛。我也曾经听过说有一些旅行社他们给领队的出差费是1000多块2000块，真的很可怜耶，欸，这个真的是比打工还少耶，欸，
我还有听过要给人头费的
啊，人头费我觉得真的是很不恰当。
对，就是什么旅行社的老板都有。
其实大家真的不要觉得领队是赚很多，然后或者说可以出国旅行很爽，其实我们有时候呢压力也很大的。
哦，对，其实说实在的，领队大家有时候会想说，哎呀，领队，哦，玩得比客人开心，买比客人多，哦，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是因为我觉得旅行团的一个氛围很重要，就是
带动气氛，
带动气氛，
玩的气氛，
对，有开心快乐的领队导游才会有开心快乐的客人，其实我一直觉得是这样。但是就是我们的分寸还是要拿捏的好， 我们当然不可能一到了景点就说来我先拍照，或是餐厅我先吃饭，我们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要带动这样一个好的旅游的氛围。
是饭呢，领队永远都是最后一个吃的，
是，
然后呢房间领队永远都是最后一个睡的，我们都是把所有人都安置好之后才轮得到我们啊。
对对对对，说实在是这样，因为我相信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心酸的地方啦，但是领队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可能就是我们在脸书或 IG 打卡很漂亮的照片，但其中也藏了很多心酸的地方。
唉，别提了，我觉得没有一个领队不挨刀的，
真的。我们氛围不用那么低嘛，我们的气氛要再更嗨一点，我们还是有很快乐的地方。
有，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桌上就有 Viras 带来的这个可爱的好吃的巧克力啊，我们就吃到不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风景啊，也坐到热气球啊，哦，这也是我们可能从这份工作所得到附加的一个算价值或附加的一个福利之一啊。
对，只不过说真的，慎选一间好的旅行社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去享受到这一些带团给你的 bonus 的过程当中，你要面对很多客人的情绪，然后呢，你可能会面临到很多的风险，甚至有一些是危险性的状态，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没有保障的。
你刚才讲到说要慎选旅行社，其实很多我们在选旅行社都是口耳相传嘛，说啊，我顶盖去已经没拜哦，你要不要这次要不要去参加看看，要不要报名看看。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经验值啊。再来就是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太低价的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慎思啊。对，除非你可以接受说哦，我很便宜去，万一发生状况我可以自己概括承受。
对，因为网络上各种旅游商品真的是花样百出啊，那高单价的跟低价的其实都有，那当然各位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预算你的时间去挑选比较适合你的行程，可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呢低价团它背后隐藏的风险往往是被你给低估了，所以这个真的是要评估进去了。而且其实每一家旅行社它的一个操作模式不太一样，所以呢领队在不同的旅行社或者是不同的行程上面来讲做法也都不一样，甚至有时候呢我们是压力会大一点的。
对，因为我们常在合作比较喜欢的就会一直合作，那也有遇到过几家操作上也是蛮奇怪的，就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们的薪水是出发那一天才算薪水嘛，但是有些旅行社竟然要你出发前一个月就开始拉群组，所有的问题就丢给领队去回答，我觉得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形态。因为其实先前应该都是要什么业务啊、客服去做服务的，那有些旅行社他们就是把这些工作就先丢出来给我们领队来去处理，我也是觉得这样的合作模式也是一个特殊的旅行社啦。
因为有时候领队呢他可能在接你这团之前他在别的团上，
对，
他还在照顾别的客人的时候，他还要花时间来解决下面一团的问题，其实有时候再加上时差的关系，我们都没有办法很准时的回答客人，反而客人会觉得说啊，你们回答个问题你们拖拖拉拉，反而会造成误会。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就是在旅行社如果内部是有人能够把前面的前置问题处理掉，而不要一开始就全部丢给领队。
对，我觉得各司其职是比较好的，因为领队都其实就像你说的一团接一团，在团上的时候很难拿到一个最新版本的资料来去跟客人做一个最正确的回复，我们反而就很害怕说错话。
对，
但是有些旅行社就觉得说啊，你就是这一团领队啊，都丢给你去解决，但是我们也是要看公司监控 OP 给我们的新的是哪间饭店哪个行程，那我们才能够去回答嘛。哦，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这个操作模式上面有时候你要慎选一个好的旅行社来去做合作会比较好。
而且有的时候呢领队他要带着一大堆现金到国外去付账，其实那个带着钱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对，有些旅行社是他们会直接用汇款汇过去，然后就我们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但是有些旅行社为了省汇款费啊，他就叫你带着现钞过去，这就是会比较麻烦。加上有时候有些旅行社还要你跟别的团员配房，你身上又带了这么多钱，你又跟人家配房，那你是不是就没办法好好的在房间休息？
欸，我都是抱着钱睡觉。欸，
真的哦。
压力很大。
很大。欸，洗澡怎么办？
洗澡就把它带进去啊，用个塑胶袋，有没有夹链袋？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哇，
这个真的哦，你如果跟客人配房，你身上要带着很多钱，钱掉了怎么办？到底是谁的责任？ 是不是第一个就会怀疑客人呢？可是我们又不可能直接的去怀疑客人，
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下的那个立场就会变得很为难，所以我不会让钱离开我身体。
对，所以我就我知道有一家旅行社合作，他是绝对让领队一人睡一间房，因为他们都是欧洲长线的，领队上会带很多钱，而且也希望领队能够有一个好的休息时间，那在房间能够也做些隔一天的功课。这家旅行社就坚持领队都自己睡一间房间，
下次可以介绍一下。
好好啊，
好的旅行社我们要互相推荐，不好的旅行社就不要了。
只是会推荐富国岛这个旅行社，我们也是有别的好的旅行社啦哈。
我刚刚就一直在觉得说，还好那时候我跟你还不熟。
没有被推坑，整台飞机都是我们认识的朋友。
但是下次真的来有工作，我们可以互相分享一下。
对，但是那团富国岛的那个领队还跟我说，我好想跟你同甘共苦。我说不用不用，谢谢你，谢谢。
我们同甘就好了，
对
共苦就不必了。
对，所以才会说现在就是希望就是政府的相关单位能够有一个机制来去防范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旅行业者，他的资金没有用在正确的上面，然后导致你的团费可能他不知道被移去，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旅游出团一定都先缴钱嘛，
对，
大笔的钱，当然他要付去给航空公司，给国外的旅行社，国外的饭店，然后给餐厅。但如果他们就像这家发生状况的旅行社，他们就是一拖再拖的话，那对消费者就没有保障。
是没错，所以呢，不只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要谨慎，同时对于领队来讲，我们在挑团也是需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的。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市面上有很多旅行社的产品，那消费者在挑的时候，因为大家现在都会从什么 Google 评论啊、评价啊、留言来去做一些你选择旅游商品的一个依据嘛。我们领队呢就是靠朋友之间互相说我告诉你那家怎样那家怎样，来去做一个工作服务的一个合作对象的一个挑选。
对，我们彼此分享资讯啦。好，那今天真的很高兴邀请到 Aaron 跟 Kimi 来跟我们分享呢这一间非常有名的电视台旅行社。
电视台，
对对对，因为前阵子这个新闻真的是闹得蛮大的，然后能够邀请你们来跟我们分享这整个中间的过程，我相信能够给我们的听众一些蛮好的学习的，也让更多的领队朋友呢在未来挑选有一些经验可以参考。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同时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另外呢，我们在 LINE 开有旅行快门讨论室的社群，如果想要及时跟我们聊天互动的话呢，都欢迎加入社群哦，相关连结我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旅行快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